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20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将与您分享我的母亲，然后在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文章我的母亲，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村支书叮嘱一定要帮他做三退。好，听众朋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 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药物迫害与人体实验仍在持续；甘肃法轮功学员高吉银遭迫害离世；山东法轮功学员陈再山及妻子在迫害中离世；曝光江苏南京市秦淮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钱曙雷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利用药物迫害与人体试验来摧残法轮功学员，使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疯致残。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12月27号，全国至少有865位法轮功学员曾在精神病院遭受过迫害。这类悲惨的事情就发生在中国百姓身边，并且一直持续发生。许多监狱、劳教所、看守所也直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投毒和人体实验。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丁振芳在马三家教养院、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酷刑，多次生命垂危。狱方担心丁振芳出狱后揭露教养院与监狱的黑暗，就在丁振芳冤狱期满前给他注入了不明药物，将他毒死在监狱中。四川省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职工、法轮功学员谢德清于2009年4月29号被绑架，并被劫持到四川成都新津洗脑班。短短20多天后，原本身体健康的谢德清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小便失禁，并伴有严重的心绞痛。回家4天内，谢德清多数时间处于昏迷状态，昏迷中手按住心脏部位，艰难地辗转呻吟。5月27号，谢德清含冤离世，终年69岁。谢德清离世时双手变黑，后遗体也逐渐变黑，呈现毒发状态。去年2月25号，安徽省金寨县法轮功学员胡红美被强行关押到白云医院精神病医院迫害8个多月。胡红美拒绝吃药，护士扭打她的脖子，
头上、脸上被打得皮肤溃烂。那些所谓的医务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说，用这些药你们不会死，只是很痛苦。如果你们说不练法轮功了，就可以不给你们用药了。你们自己千万不能跑出医院去，我们不给你们逐渐停药，人会疯掉和死掉的。即使跑出去，别人也会把你们当成疯子再送进疯人院的。药性反应起来，那种痛苦是难以想象的。江苏徐州睢宁县法轮功学员被接进徐州精神病院后，被超剂量注射不明针剂，而且没有被逐渐停药，就被劫持到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因为药性反应太强，一位法轮功学员痛苦地在地上摔打、滚爬，浑身剧烈颤抖，双目失神，呆滞无光，因为痛苦难忍，就用身头撞墙欲死。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曾送一位法轮功学员到镇江市医院做精神司法鉴定，鉴定书写明其脑神经正常，严重失常状态却属于强力用药后的药性反应。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金昌市法轮功学员高吉银先生因长期遭中共监控、骚扰、抄家以及被绑架、判刑、酷刑折磨，于去年12月29号离世，年仅50岁。高吉银和妻子王玉红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原则做人，道德升华，家庭和睦，身心健康。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高吉银夫妇因坚持信仰长期遭到中共人员迫害。2004年10月高吉银、王玉红夫妇在自家商店外被国保警察绑架。2005年3月金川区法院对高吉银、王玉红分别非法判刑5年和3年。高吉银被劫持到兰州监狱后，被狱警指使七八个犯人拳打脚踢，肋骨被打断，三个月疼痛难忍。2005年12月31号，高吉银又被秘密押往酒泉监狱，并被狱警唆使的犯人毒打软肋，身体多处内伤，还被迫长时间不让睡觉，被迫看污蔑法轮功的电视。长期的精神肉体折磨使高吉银头发花白，语言迟钝，经常失眠，很长时间颈椎疼痛，手指无力。因为长期持续的迫害，高吉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身体日渐消瘦，于2022年12月29号含冤离世。高吉银离世后，金川路派出所警察仍然骚扰其家人。今年1月30号，金川路派出所警察又打通高吉银生前电话，追问他是否在家。得知高吉银已离世后，还追问是哪一天。高吉银的妻子悲愤哽咽地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还明知故问，你们是什么目的？对方说声不说就算了，之后冷漠地挂断电话。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海阳市年过八旬的法轮功学员陈再山和妻子经常被中共人员上门骚扰，并非法关押迫害。陈再山妻子于2021年离世，陈再山也于去年冬月中旬离世。陈再山于2018年11月9号遭到开发区派出所警察绑架和殴打，警察叫嚣打死白打死。2018年11月9号一早，陈再山老人正在地里干活，突遭警察绑架，并被劫持到中村开发区派出所。同时，几个警察闯进陈再山家中，抢走抽屉里的法轮功书籍。来人称是所谓专案组的，指使开发区派出所警察带路去陈再山家，而所谓专案组的组成人员不明。在开发区派出所，一名警察殴打陈再山，陈再山对他说，我这个岁数了，你打我。这个警察竟说，打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直到下午5点，警察才放陈再山回家。 自1999年7月以来，中共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并下达密令，如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陈再山妻子之前被迫害成双目失明，不能走路，全靠陈再山照顾，于2021年离世，终年70多岁。陈再山于去年冬月中旬孤身一人在家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江苏南京市秦淮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钱曙雷，自任秦淮区公安分局月牙湖派出所所长开始，就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自2017年开始担任秦淮区国保大队长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范围扩大。以下是明慧曝光的部分案例。2015年3月23号，南京法轮功学员潘小琴等被钱曙雷任所长的月牙湖派出所警察绑架，第二天被秦淮分局非法刑事拘留，之后被秦淮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并被非法庭审。2016年10月14号，南京市秦淮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谢丽华、唐静梅、潘小琴、潘庆宁突然非法开庭宣判，谢丽华被枉判三年，唐静梅和潘小琴分别被枉判两年，潘庆宁被枉判一年。2018年5月10号，月牙湖派出所警察以有人告发未修炼法轮功的孙学志散发法轮功真相 U 盘为由，将孙学志劫持到派出所关押。孙学志被非法关押后，他的母亲刘淑英、父亲孙教授又被南京市秦淮区国保警察构陷到秦淮区检察院及法院，于2018年8月分别被非法判刑两年。刘淑英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女子监狱，孙教授被非法关押在苏州监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让我们告诉您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所谓的1400例，就是中共捏造并栽赃为修炼法轮功导致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案例。但是2001年夏天，一位名叫肖玉芬的大陆女士向海外明慧网投书，撕开了当时大陆新闻媒体界最恶毒谎言的黑暗一角。肖女士的丈夫王库就是被列在这1400个案例中的一例。肖女士在信中说，她的丈夫王库是某机关公务员，有家族遗传肝病，哥哥和弟弟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因肝病去世，王库本人也在1998年肝硬化去世，本属正常死亡，后来被中共谎称是练法轮功死亡。肖女士澄清说，她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这个中共栽赃的所谓1400例，当时中共国内几千家报纸、杂志、数百家电台和电视台全力开动，
连续几个月轰炸式报道，欺骗了无数民众。被中共炒得沸沸扬扬的还有一个井架上吊案，死者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农民李有林，后搬到辽源市以摆摊修车为生。有一天，城管部门将他的修车工具连同手推车一并没收了，生活没有了着落。李有林一时想不开，就在山上上吊自杀了。城管逼人死亡，家属当然很气愤。辽源市民政部门为了给城管开脱责任，答应给予抚恤，但要求家属同意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致死的。于是辽源市公安还特意伪造了现场，把抬回家的李有林遗体又抬回到山上，再吊挂起来，并在死者周围摆上法轮功物品和两瓶白酒，对死者重新录像。然而伪造的现场恰恰让栽赃嫁祸露出了破绽。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严格禁止杀生和自杀，同时也不喝酒不抽烟。辽源市公安部门摆出的那两瓶白酒弄巧成拙，分明就是在告诉大家他们是在造假。其实周围的街坊邻居也都知道，李有林生前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并且还有精神病史。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早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开展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假如没有这场造谣抹黑与残酷迫害，会有多少体弱多病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识破中共1400例谎言，找到真相，不但可以驱散自己内心被灌输的仇恨，同时也会拥有身心健康的机缘。以上就是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经历了多次运动，一肩挑起一个家的母亲，在听了女儿在劳教所的遭遇后，却对着女儿说：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些你都走过来了，再没有什么难倒你的了。今天的修炼故事是《我的母亲》。
听众朋友好，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我的母亲》。听众朋友，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今天要说的是一个母亲的故事。
母亲出生在山区贫苦的农民家里，那时姥姥生下母亲，在坐月子时突然发现有一条大蛇钻进了她的被窝里，姥姥因此给吓死了。没有了奶水，母亲是由太老爷用米汤喂养的。母亲从小就驼背，黑瘦黑瘦，干干瘪瘪，一副脊柱支不起脑袋的模样。看到这先天不足的母亲，人们都会惊愕地说，这老李家二丫还活着，命真大呀。为了从山沟里搬出来，母亲被招工进了市里的亚麻厂，和父亲结婚后来到省城，在供销社卖货。父亲从小由寡母带大，读了点书，在省机关工作，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夫妻小两口相敬如宾，天人尽口，有了我和弟弟妹妹三个孩子。这个家由奶奶做主。母亲在供销社卖货，很忙，脱不开身回家给我喂奶，都是奶奶抱着我在柜台外等着，看人少的时候把我递到柜台里，让母亲喂我。母亲不知多少次跟我说过这事儿，她很感谢奶奶。奶奶也多次跟我说过，却是夸赞母亲。我刚有记忆时，大姨领着姐姐到商店串门，柜台前母亲要给我和姐姐各买一件纱的布拉吉，就是连衣裙。我和姐姐都看中了其中的一种花样，可只有一件了，我俩争了起来。大姨让姐姐让着我，母亲却说，姐姐大有长幼有先后，让我让给姐姐。我很委屈，但奶奶和爸爸都说母亲对，爸爸还给我讲了孔融让梨的故事。就这样，我们家虽说不富裕，但和谐平顺温馨，彼此珍惜，邻里们都很羡慕。然而好景不长，灾难接二连三的降临。1960年前后，中共推动大跃进，造成了大面积饥荒。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本来身体底子就薄的我们，再加上饥饿，奶奶母亲先后得了肺结核、肝炎，病倒了。但母亲还得撑着去上班，奶奶还得挺着照管家。奶奶和母亲的脸都是蜡黄的，伴着咳咳的咳嗽声，一家人都干瘦干瘦的。那几年我刚懂事，肚子总是咕咕的叫，饿呀。奶奶做饭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着锅里稀稀的糊糊粥。我跟奶奶说，奶奶能不能再做的干一点啊，我饿呀。奶奶叹口气，再撒上一把白白的东西。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白白的东西是玉米杆里的瓤。父亲到郊区玉米地里，把玉米杆劈开，刮出杆里的瓤，掺到粥里，能撑一撑肚子。我们一家人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了，算幸运。我们身体刚刚缓过来不久的两年后，爸爸被派到很远的农村搞四清。这场在中国农村搞的政治运动，很多人被逼死。当时母亲只能带着我到乡下去看爸爸。很快的，文革开始了，原本和谐宁静的家变得硝烟弥漫，派系斗争搬到了饭桌上。一吃饭，父亲母亲就会争起来，红革会的，二总部的，争啊争得脸红脖粗的，奶奶怎么劝也不好使。接着是武斗，一颗炮弹落在我家门口，伤了13个人，我们一家人幸免，跑到大庙去避着。 之后，爸爸不能回家了，他被关在党校反省。1968年深冬，母亲突然接到信说，姥爷脑出血去世了。我陪着母亲去奔丧，雪岭白茫茫的，奔丧回来就快过年了。周末，爸爸回家了。爸爸和奶奶、母亲说着走资派被批斗的事，什么戴高帽、游斗、坐喷气式飞机。爸爸的脸很沉。之后他说，快轮到我了。爸爸怕呀。第二天早晨，39岁的爸爸从楼上跳了下去，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两个至亲的人都突然离世。母亲上边是老人，下边三个还小的孩子，又背上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罪名。在沉重的负担之下，母亲就只能把泪往肚子里吞。我和弟弟当时都在上小学，茫然的只觉得家里塌了半个天，不晓得大人的悲痛。这五口人的生活担子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受照顾，商店给了一些活，糊纸盒、锁扣眼、缝糖袋子，一家人一起忙，好歹糊上了这几张嘴，就这样过了日子。以前爸爸和母亲把工资一分不差地交给奶奶，爸爸不在了，母亲依然这样做，直到奶奶说自己老了，算不过账来了，母亲才当家主事。后来我结婚后，把工资都交给丈夫。房屋拆迁那两年，我们在婆婆家住，我和丈夫都把工资交给婆婆，直到回迁。朋友们笑我真傻，咋能不攒点私房钱？我诧异不解，一家人怎么还有私房？我这一辈子至今也没有过私房钱。爸爸离世后，母亲撑着这个家，母亲也总跟我说，你在家里是老大，得学着承担起这个家。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那是盼望多久的事啊。但母亲休克性肺炎住院了，我承担起护理他的一切事情。母亲出院第三天开始考试，我基本上是没复习就走进了考场。沮丧啊。拿到大专录取通知书，我不想去，想第二年再考正式大学。母亲近乎在求我说，你是老大，明年你弟弟考，后年你妹妹，就去吧，师范学院不用花钱。母亲亲自把行李送到我的寝室。那时我明白了承担中的舍弃，但我能明白母亲曾经的舍吗？50岁时，母亲退休了，为了供养我们上大学，母亲推着车子去卖货，车上装的是高高的货，脚下是高高的坡，寒来暑往。直到1979年，我跳楼的父亲平反了，精神的重压卸下了，可母亲从头到脚一身病了，一年得住9个月的医院，肺气肿、肺心症，成宿成宿的躺不下，抱着枕头拉风闸，算命的说母亲活不到66。 就在母亲66岁那年，当时是1995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同时母亲、妹妹、女儿也都走入了大法修炼。才修大法几个月，我们这一家人个个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特别是母亲。母亲的肺气肿、肺心症好了，喘气顺畅了，血压降了下来，多年来腿脚多处的伤病不知不觉的都没了。修炼前，母亲这个病篓子是出了名的，差不多全商店的同事都在帮她找偏方，全国各地的买药、寄药，买药的发票攒了一摞子，报销药费都得排队求情。修炼后，母亲把药都扔了，每天学法练功，活得可带劲儿了，每天走路生风，腿脚那个快呀，我都赶不上。家里有张照片，是母亲和老同事会餐时的合影。母亲笑得那个开心啊，那真是绝处逢生啊，她就是大法美好的见证。就在全家又有了欢笑中，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1999年720，中共对法轮功无端的迫害。从历次运动中走过来的母亲，知道面对的是什么。但我们都随着自己的练功点到省政府去上访，希望向上层表达法轮功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诉求。在那么大的人群中，母亲找到了我女儿，说：“姥姥给你送吃的来了。”很快，我被关进了劳教所，学校不让我女儿上学了。母亲和妹妹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但都不能动摇他们。迫害一发生，我和母亲都面临着中共党员不许练法轮功的问题。我向大学党委提出退党，他们不肯。后来，党委书记自己到劳教所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母亲的党龄比我年龄长，退休的母亲还做了书记，干党务工作，每月还发工资。母亲跟我说，我提出岁数大不干了，他们不同意，我就想了个办法，搬家，搬到小女儿跟前住，他们就没办法了。借着搬家的机会，我把组织关系要出来扔了，也不交党费了。这边不知道，利索了，咱娘俩都利索了。经历了多次运动的母亲，这次长叹出口气说：“这么多年了，几辈人呐，惨呐。”那是2000年的事。迫害初期那两年，母亲心里总惦记着很多人。母亲还是习惯把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叫弘法，总说我得给他们去弘法。为了弘法，家里的亲戚们母亲走了很多遍，亲戚们都赞叹母亲人品好可信，而且母亲的身体变化就是活见证，所以母亲不用自己说大法好，谁都信。那年十月初放长假，我陪母亲去了东北邻区的小城。大姨父老了，腿脚不好，离不开拐杖，那天摔倒了。他跟母亲说，要以前呢，我得喊人把我扶起来，这回呀，我信你的，我就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自己就起来了。好好啊。表嫂当校长，母亲嘱咐她，学校有练法轮功的一定得保护人家，都是好人呐，不是好人都练不了这个功，上边来查你得护着点儿，可千万别为自己当官害人家，害了人家，人家一家人遭难，咱们家要遭报应的。二姨要不练法轮功命早没了。表嫂对母亲说， 二姨呀，我明白，我会斟酌的。虽然退休多年了，母亲仍然惦记商店里的老同事，挨着个儿给他们弘法。回家之后还和我说，陈经理的儿媳妇儿就在关你的劳教所里当医生。母亲就给陈经理讲，跟你儿媳妇儿说，让他对法轮功好一点儿，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呐。我大姑娘是这些老同事们看着长大的，得直肠癌，练法轮功没治就好了，现在就被关在那个劳教所。陈经理听了母亲说的，眼睛瞪得无法形容的那么大。母亲又嘱咐我说，你张姨也修大法，原来离咱这近，我俩总切磋，现在搬走了挺远的，你们想着点儿，师父的新经文来了也给他送去，别落下他，想法和他跟前的同修联系上。那天我去母亲家，看见他把大棉袄铺在床上，正在往棉袄里子上沾真相不干胶，一排排的不干胶的脚上叠出个小口，为了好揭开。然后母亲穿上棉袄，戴上长围巾，围巾垂下来遮住前襟。母亲兜里揣了块小抹布，对我说，墙上门上的灰得擦擦，要不粘不住，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不大一会儿母亲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张真相传单。她用毛巾擦着上面的灰，叹口气，哎，这不明白真相的人太多了，救人的传单给扔了，造多大的业呀。哎，都是我的邻居，我得救他们。2003年大年初三傍晚，随着一阵敲门声，闯进来十多个警察，二话没说，架起我就推进了警车，随后是抄家。母亲目睹了这一切，受到惊吓，看见熟人就说，抄家呀，和文革一模一样的，连镜框都卸开，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23天后，我走出看守所回家了，母亲在家陪着我，她老是问看守所劳教所怎么对我的。这几年呢，我被关过派出所、戒毒所、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但经历了什么，我从来没跟母亲说过。老人家一辈子经历的太多了，70多岁的人了，我不想他多一份担心，多一份惊吓。但这次，他不停地追问。我想，亲情面前没有真言也不对，反倒更让他担心。我就把自己经历的事情说了。没想到，母亲听完长出一口气说，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些你都走过来了，再没有什么难倒你的了。母亲的释然让我惊诧。释然了，那是在怎样的顽强支撑下的释然啊。几天后，74岁的母亲先走了。命中有时终会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母亲和奶奶总说这句话，他们认命。这在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被认为是很迷信、很消极的。但母亲从不叹气，而是直面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翻不过的山。母亲一生用尽心力，迈过了这些坎儿，翻过了这些山，从不抱怨，而是尽力的顺应。这一切深深地融入在我的骨髓里。人常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我感谢这个家，感谢母亲，母行女孝。母亲与生俱来的真诚、善良、坚韧，时时处处影响着我，伴随着我长大， 真的感谢母亲，在我走进大法之前就给我奠定了这么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善恶一念间栏目要给您讲的是，村支书叮嘱一定要帮他做三退。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湖南山区一位普通的村支书认清中共的邪恶之后，用真名做三退。请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发生在他老家的三退故事。我老家是湖南一个山区的农村，有时我会回到农村家小住。有一次回家，帮助邻居家办事，见到原来的老村支书。那天我正在给我叔叔讲法轮大法真相，并且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候，老村支书从旁边经过听到了，马上凑上前来问是在念什么。我于是借机会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也教给他念九字真言。后来我在路上又碰到了这位老支书，他骑着小电动车，隔老远就向我打招呼，靠上前来在我耳边说，你上次给我讲的九字真言没记全，你再跟我说一下。我马上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给了他，告诉他护身符上写的就是九字真言。他一边谢着我，一边高兴地接过了大法真相护身符。有一次我到我岳母家，遇到了现任村支书，正在我岳母家准备一起吃饭。这位村支书已经在岳母家的村子里连续担任了20多年的村支书了。吃饭前，我们两个人就聊了一会儿。我知道他来自武术之乡，并且武术功夫很好。我就从法轮大法中学到的法理跟他谈到一些关于武功方面的话题。比如说，高深功夫是重德修心性修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还给他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一些真相，他当时都能接受。最近一次，中共邪党对病毒封控失败，全国疫情大面积感染后，我在岳母家里又见到了这位村支书。我问他，这次解封后有没有感染病毒？他说，他家周围很多人都感染了，只有他和他母亲没感染。我接着跟他说， 这个疫情是来灭中共成员和他的追随者的，要想躲避瘟疫和其他的大灾难，就赶快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这些邪党组织。中共太邪恶了，你看看历次的政治运动，斗地主、反右派、大跃进、大食堂等等，直到最近二三十年的计划生育、六四镇压爱国大学生、迫害法轮功，再到现在的强制封控、无预警、无准备的解封等等，哪一次不是反人类、害人的？他还反天、反地、反神佛，这样一个反神佛组织的成员，神佛会保护他吗？听我说到这儿，这位村支书连忙问，我要退，怎么退呢？我告诉他，我可以在退党网站上帮他办三退，用真名化名都可以。他急忙说，我要用真名退，就用真名，共产党真是太坏了，害死了多少人呐！昨天我们还接到指示让去追查病毒密接人员，今天就解封了。他又问，我不应该去参加共产党的会议了吧？我说，能不参加就不参加，最重要的是从内心认识到中共的邪恶，退出来。最后他叮嘱我说，你一定帮忙给我退了呀，我要用真名退。再来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他的亲戚们感染病毒后诚心诚意念诵九字真言，身体康复的故事。疫情封控开放以来，我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一起抓紧时间走出家门，把避疫良方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世人。我给大家讲讲最近了解到的情况和我经历的事情。我和大姐几乎天天上街，戴的是普通口罩，在商场超市里给遇到的人讲法轮功真相时，经常碰到感冒症状很重的人，也看到售货员表现出感冒症状。现在疫情封控已经开放一个多月了，大姐没有阳的症状，她的丈夫孩子也没有阳，她大姑姐阳了，但是大姑姐夫却没有阳。因为大姑姐夫明白大法真相，她只要看到被遗弃的大法真相资料就会捡起来，看完后再发出去。有一次，大姑姐夫看到地上的大法真相春联，就捡起来贴到自己家门上。他还每天诚心诚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没有阳，我丈夫也没阳，丈夫天天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有时候坐那念这九字真言，脑袋都能念空了。我女儿小时候读过《转法轮》这本书，知道应该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她的同事们几乎都阳了，她却没有阳。后来女婿阳了，女儿也没阳，因为女儿相信大法师父会保护她。她还经常想着要诚心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妹妹在医院工作，阳了，高烧两天不退，肝部像刀割一样疼，不时的迷糊，她挺不住了，就等着天亮以后去医院了。这一宿她都没有忘记我告诉她的话，遇到危难时诚心的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够化险为夷。妹妹就不停地念叨这九字真言，天亮了，她的高烧和肝痛的症状都消失了，也不用去医院了。我弟媳和侄子阳了，他们就念九字真言，很快就好了。侄子说，太吓人了，这回可不敢忘了。他天天晚上睡觉前都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从我身边人的经历，大家不难听出来，诚心诚意地念诵九字真言能够化险为夷，心诚则灵。愿更多的人相信法轮大法好，从而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走过劫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